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会面，就阻碍核谈判的关键性分歧进行讨论，谈判没有能够在6月30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克里说，会谈之前他和扎里夫星期五进行了短暂讨论，他说美伊双方谈判人员为了得到最大的进展，一整天都在艰苦努力的工作。他补充说，谈判人员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还存在一些困难的问题。之前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天野之弥前往德黑兰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哈尼会面。美伊会谈的目的是要对解决一些症结问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如何按照协议监督核查伊朗的核设施。在这同时，伊朗核谈判将进入第二个星期，但是仍然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会在有争议问题上取得突破。伊朗和六大国谈判人员计划在下星期二，也就是7月7号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换取德黑兰缩减其核项目。有关官员称，在维也纳的谈判进展缓慢，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人们普遍认为在目前一轮的谈判中最终会达成一项协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选民在星期天就希腊是否接受欧洲救助条件的公投中投反对票。齐普拉斯星期五讲话的时候说，公投中投反对票将给希腊带来一个有尊严的在欧洲生活的机会，并给雅典在欧洲债权人的谈判中更多的谈判筹码。齐普拉斯在雅典中部地区有 2.5 万支持投反对票的民众参加了集会上发表讲话，另一个有2万名希望投赞成票的民众在一公里外也举行了集会。三项最新民调显示，投赞成票的选民人数略为领先。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星期希腊的资本控制导致银行关闭和严格的自动提款机取款限制所引起的恐惧。在6月30号和7月1号对1000人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有 44.8% 的人说他们将在公投中投赞成票， 43.4% 的人将投反对票，11.8% 的人还没有决定。一架瑞士太阳能飞机当地时间星期五早晨六点在夏威夷降落，完成了一次飞越太平洋的创纪录航程。这段飞行是无需燃料环绕地球35000公里的航程中最冒险的一段。阳光动力二号的飞行员安德烈博尔施伯格连续120小时的连续飞行，打破了由美国冒险家史蒂夫·福赛特保持的单人飞行时间最长的记录。福赛特驾驶一架特殊设计的喷气机环球飞行了76个小时。博尔施伯格在旅途中使用自动飞行功能的时候，在未增压的驾驶舱内呢小睡了20分钟。阳光动力二号星期一早晨从日本名古屋起飞，之前临时停留了一个月。这架飞机转往名古屋的原因是6月初在从南京飞往夏威夷的时候天气恶劣。瑞士冒险家伯特兰·皮卡德将飞行下一段从夏威夷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航程，之后阳光动力二号将飞往纽约，再从那里越过大西洋飞往终点，也就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阳光动力二号是博尔施伯格和皮卡德这两名瑞士科学家的心血结晶，他们从2002年开始这一项目。美国各地执法部门在独立日节庆活动之前加强保安措施。之前安全部门对7月4号节日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发出警告。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本周早些时候发出警报，要求地方当局和公众对可能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最近伊斯兰国称要在斋月期间发动暴力袭击。上星期在突尼斯 科威特和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几十名平民丧生，这促使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发出声明，要求在美国独立日节庆期间提高警惕。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突尼斯和科威特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奥巴马总统下周二将在白宫会晤越共总书记，并就贸易和其他议题举行会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并没有出任任何政府职务。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奥巴马总统期待与他就寻找进一步加强美越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途径进行磋商。阮富仲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越共领导人，他访问美国的时间恰逢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后不久，美越这两个昔日的敌国20年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在南中国海周围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呢，美越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阮富仲的会晤还将重点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人权和双边防务合作。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民调显示，希腊支持与反对救助条件的人相差无几，伊朗核谈判继续进行，但是迄今没有突破的迹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为所谓新常态。另外，中国对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做出愤怒的反应。最后我们看一下台湾总统马英九对洪秀柱的背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希腊星期天将就欧盟救助条件举行公投，6月30日和7月1日对可能参加公投的1000名希腊选民的一项调查显示，赞成与反对的人相差无几，44.8% 的人表示将投票赞成救助条件，43.4% 的人准备投反对票，11.8% 的人目前还没有拿定主意。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正全力鼓动选民投反对票，他说这将使希腊未来与欧洲债权人的谈判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斯基这个星期接受彭博通讯社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选民接受欧盟债权人的救助条件，到下星期一的时候，希腊政府很可能拒绝执行，而他本人可能也不再是希腊财政部长。欧洲债权人警告说，否决救助条件意味着希腊将成为由19国组成的欧元区16年历史中第一个退出的国家。支持在公投中投赞成票，也就是接受债权人的条件，采取更多紧缩措施以换取更多贷款的人说，这次公投相当于就希腊是否愿意留在欧元区进行投票。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对德国世界报说，公投与目前的谈判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救助条款这个星期已经过期。金融分析人士说，希腊的经济困境对亚洲的股市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亚洲股市更关注中国股市的动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希腊危机的影响可能要比最初估计的更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高盛公司这个星期的金融分析认为，希腊债务违约和退出欧元区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跟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大部分亚洲国家手中的欧洲债务比例很小，对金融市场的一些不稳定有所准备。独立金融分析师谢国忠说，他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所以不管出现什么金融动荡都不会对这些地方带来太大影响。但是亚洲国家仍依赖向欧美国家出口，而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目前形势并不稳定。中国股市最近大跌，经济增长放慢，这表明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也正经历困境，中国经济放缓会对亚洲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谢国忠说，如果中国的过渡不平稳，各经济体就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他说，对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中国的需求疲软，会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韩国旅游业和国内消费支出受中东呼吸综合征影响而下滑，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当中。日本仍在从去年的衰退中复苏，经济增长势头最近相对强劲。高盛预测，尽管受希腊债务违约直接影响有限，亚洲出口的下降幅度低于2%，但是欧洲经济如果大幅度收缩，却会导致全球贸易停滞，从而减弱对亚洲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与此同时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愤怒而又困惑的希腊人团结一心，在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对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新救助贷款条件说不。假如希腊人听从他的劝导，希腊就有可能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最终退出欧元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诉诸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敦促希腊选民拒绝国际救援贷款新条件。
尽管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但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主权核心，要由我们来决定如何分配资金，由我们来决定削减哪些开支，由我们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维持我们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
很多希腊人对新的贷款条件持批评态度，但还没有达到希望离开欧元区的程度。希腊政府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欧盟的金融主管们拒绝在星期天希腊全民公决前进行更多的谈判。一些人对希腊左翼政府很是愤怒，
他们要人民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协议表达意见，这真是疯了，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假如希腊人拒绝新贷款条件，希腊就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国际债权人已经表示准备好了应对这种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大而稳固，它的收支平衡也是如此。
一些经济专家表示，假如希腊退出欧元区，也有可能促成希腊的经济发展，但条件是希腊政府要为此创造有利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伊核谈判方面，伊朗核问题谈判即将进入第二个星期，双方就取消制裁的速度以及检察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等问题争执不下，而目前还看不到谈判取得突破的迹象。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把下星期二定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协议的内容是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有关官员说，维也纳会谈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人们广泛认为，目前的这轮谈判将会最终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德国、中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高层外交官一直在同伊朗高层外交官进行谈判，在拖过了6月30日的最后期限后，又将谈判持续了一周。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们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会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但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 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case of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在维也纳采访伊核谈判的记者人数大增。而希望得到媒体报道的机会也随之扩大。为了引起高层外交官们的注意，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海克马提的家属目前也在那里，他们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了4年的家人。下面继续是默德克的报道。
4年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希克马提前往伊朗探视祖母，2星期后，他被伊朗当局逮捕，并且在15分钟的审讯中被认定有罪。他的妹妹莎拉·希克马提说
：“It was announced within that week。
审判15分钟后，判决就在那个星期内宣布了。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好几个，总的来讲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莎拉的丈夫库迪说，有关指控后来被撤销，但是阿米尔依然被监禁，他被控与敌对政府合作。库迪说，
因为缺少证据，伊朗最高法院完全撤销了最近的案子，目前对他唯一的指控是与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依据伊朗本身的法律定义，美国并非是一个敌对国家。
希克马提在申诉时说，所谓的合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阿米迪为了阿米尔释放还引用了其他法律条款，与此同时为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直接谈判。希克马提说，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向伊朗和美国外交官发出呼吁，目的是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得到医疗护理，最终获得自由。莎拉说
I want my dad to hold his son again.
我只希望哥哥回家，希望父亲再次抱着儿子，希望母亲的心不再破碎，希望抚平他被捕所带来的悲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深切关注目前仍被伊朗监禁的希克马提以及另外3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朗裔美国人贾森 李萨伊安。
U.S. citizens, U.S. persons.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伊朗关押美国公民、美国人士的问题，这与核交易无关。
有关官员说，目前谈判利益攸关，家属不能够将囚犯问题与核协议挂钩。尽管国会为此举行了有关听证，并且做出了决议，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谈判人员不太可能因为担心几个人的命运而危及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美国的就业增长在六月份再创佳绩。上个月美国的经济新增了223,000个工作岗位，虽然略低于预期，但仍然足以把失业率降至7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工资没有增加，令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5.3%，这是2008年4月以来的美国失业率最低水平。但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是找工作的美国人减少了，平均小时工资没有增长才更令人失望。PNC 金融服务部的格斯福彻在 Skype 上表示，随着雇主们开始竞相聘用熟练工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认为随着复苏继续下去，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紧俏，我们将看到强劲的工资增长，但这方面目前还令人失望。
不过虽然工资一直持平，奥巴马总统在威斯康星大学提醒学生们，他2009年上任时失业率徘徊在将近 10%， 将近1200万人没有工作。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私营部门连续64个月就业增长，这是一个新的记录。128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得让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继续上涨。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觉得他们的辛苦工作有奔头。
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涨势最强，其次是医疗保健和零售业，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情况变动不大。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博维诺说，就业增长强劲到足以让美联储最早9月开始提高利率。
我认为美联储会看看这个就业报告，然后说，是的，又是一个超过20万的就业数字，这使得过去12个月的平均月增长为25万人，他们对这个数字会觉得很自信。
2008年以来，美国央行一直保持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在9月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前，美联储还有2个月的就业报告要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和古巴关系方面，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发展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7月1号星期三在白宫宣布，美国跟古巴在对方首都开启大使馆，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说，过去一直孤立古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古巴，他敦促美国国会做出改变。
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准备好向前迈进，我认为现在是国会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我已经敦促国会采取步骤，撤销阻止美国人前往古巴或去那里做生意的有关禁令。
奥巴马政府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美国国会遇到强大阻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刚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美国人跟古巴军方以及控制国家警察部队的内务部进行任何财务交易，确保古巴军方不会从日益扩大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受益。这项议案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的支持。在此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卢比奥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今年5月，他在质询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说，古巴军方操纵着那里的旅游设施，正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中受益。
Every dollar you spend there will wind up in the hands of the Cuban military.
你花的每块钱都会落入古巴军方的手里。他们向朝鲜偷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国际空域谋杀美国人。他们通过每个途径谋取金钱，富了自己，又压迫古巴人民。
美国依法禁止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哈瓦那当局一直在谋求跟北京发展军事关系，包括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明天也就是7月4日将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独立日释放的烟花可以说是美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表演了。这些烟花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如何准备7月4日的烟花表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西陈星的报道。
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边，克里斯·桑托瑞和哥哥正在一道为7月4日晚的美国独立日烟花表演做准备。
我在整场演出中扮演烟花设计的角色，我要花费大约100个小时的时间来组织编辑音乐。
如何才能做到如此精准呢？
After 125 years of...
有125年的练习，我觉得就成了。
作为桑托瑞家第四代烟花传人，克里斯对独立日的烟花表演有格外的感情。
庆祝独立日，没有比我们国家的首都更好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非常令人兴奋。
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介绍说，每年在独立日期间有超过2亿5000万磅烟花在美国的天空上绽放。
在美国大型的公共表演中使用的专业烟花75%都产自中国，消费者在自家后院燃放的烟花有98%是产自中国。
在美国很难避开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只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在消费者心中投下了阴影。好在中国制造的烟花一直保持着声誉，克里斯家的烟花表演中也有部分烟花出产自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合，让我们的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和几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技艺结合，会是一场非常独特的烟花演出。
美国进口商经常造访中国，他们与工厂会面，接受美国烟花标准实验室的检测，所以我们对在中国生产并进口到美国的烟花非常非常有信心。
20多人的团队提前9天时间开始入场准备装置，上千支的火药桶、几百米的导火线、近30部控制台，都是为了7月4号晚17:30中的烟花表演。对于看惯了 APEC、奥运会等大型烟花表演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可能并不十分惊艳，但克里斯却觉得这场演出会很特别。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美丽小城阿斯彭目前正在举办年度阿斯彭思想节，美国各界的精英在那里交流思想。在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会上，一位政府官员和资深的国会议员都谈到了美中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有关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强调，美中关系的互相依赖程度比人们所了解的还要高。
所以，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会遭受巨大损失。我们今后要做的是寻找可以合作的议题。我们一直在试图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坚定和负责任的国际成员。
罗兹说，目前美中双方合作的重点是气候变化。
因为没有中国参与，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美中有分歧的议题上，罗兹说，美中之间有网络安全这种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不仅从事网络间谍，还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企业造成困难。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环境最后会损害中国，因为美国企业需要有信心，在不必担心商业机密被盗窃的情况下在中国投资。
另外，美中两国还在人权等方面存在明确对立的分歧。参加阿斯彭思想节的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201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格雷厄姆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在世界事务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你觉得中国宣称独自拥有资源丰富的水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吗？我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没有。
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全面亚太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希望在亚太建立以法则为基础的秩序。
如果其他国家，不仅是印度，还有东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为这个秩序而努力，我们希望最终这会鼓励中国也遵守这些规则。
罗兹说，美中关系中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
美国要做的包括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寻求符合国际法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些国家采取共同立场，那么大国欺负小国就会困难得多。
格雷厄姆参议员则使用了比较强硬的言辞，他告诫中国说，美国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这种关系可以改变。
如果你们不断地向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我们就不会把你们当成朋友，而是敌人。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由你们来选择吧。
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如果中国要和美国做朋友，美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
如果你们要战斗，我们也会应战。我不想卷入争斗，但也不想任人欺负。
今年的阿斯彭思想节6月25号开始，到7月4号结束。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两国由于南中国海而变得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最新一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束而缓和。不过，美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说，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地位。他还说，中国目前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将美国赶出东亚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美国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十二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围棋里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之实施。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为所谓常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的造岛工程，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填海造岛活动和这些前哨的军事化活动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没有帮助，如同对其他生索方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向中国表示，我们注重的是降低紧张关系，我们不会承认现状是一种新的常态，我们关于南中国海有关设施的立场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设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截至6月28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300米的飞机跑道已经接近完成，跑道临近还增加了停机坪和滑行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美国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方报告有关内容无端渲染中国威胁，对此中方表示不满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抛弃冷战思维，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刚刚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在战略环境的相关章节谈到了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中国。中国媒体广泛注意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正式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这是美国时隔4年，而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份报告的战略环境部分中，美国点名了俄罗斯和中国4个国家。
这份战略报告公开指责俄罗斯通过代理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参加军事冲突，并表示由国家支持的民间武装力量参与的冲突将在未来长期存在。 对于伊朗和朝鲜两国，报告称伊朗寻求核项目发展以及朝鲜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这份报告称支持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合作伙伴，但中国目前的举动正在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报告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中国全国记协为中外记者举办的一次记者沙龙上说，中美关系紧张是由于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麻烦而造成的。
就是说在南海地区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目前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利用南海一些个国家和中国在岛礁上的矛盾来这个制造新的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采取不介入中国和自己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上的这个冲突，那么中美在南海地区就没有矛盾。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太想介入。那么从2015年来讲，应该美国仍然会继续强化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强化它利用中国南海地区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中国进行军事防范政策，所以这样呢使得这在南海问题的发生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有。
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份权威的报告将对美国军事战略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7月1号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份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耀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分析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军方对华战略的立场。
中国和以前其他的国家威胁不一样，比如像和苏联的威胁不一样，那么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军事威慑来进行压制的。那么他希望就是说中国的崛起能够在美国容忍的程度下，特别是你必须在美国的一个规，但是这个丝毫不表明就是说他对中国的压力会减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五角大楼上次发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已经开始接近。邓普西说，美国军队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锐意创新，更加一体化，同时要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影响力。在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的时候，对美国接待的一些细节表示不满。中国官媒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接见到访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环球时报的一篇少将谈范长龙访美的文章说，对于中美分歧，美国态度不令人满意。文章注意到这次访问的一些细节，称颇令人寻味。环球时报报道说，就在卡特在五角大楼举行欢迎仪式开始前的2分钟，有4架战机列队低空轰鸣从五角大楼上空掠过。有美方人员低声告诉中国记者，这是一次例行飞行。但是中国记者称，在华盛顿工作6年，深知战机列队在华盛顿上空出现绝非例行。中国媒体注意到，在美军公布了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之后，日本也将于7月中旬公布新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关于南海的部分尤其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说，新疆星期5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造成至少4人死亡。新华社说，这次6.5级的地震还造成了至少48人受伤，并摧毁了一些房屋。新华社还说，地震造成了通讯中断，一个机场被迫关闭，随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中国的地震台网中心说，这次的地震的震源位于地下10公里处，震中是新疆的和田地区。震区人口比较稀少，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1800公里，居民多为维吾尔族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香港和台湾方面。在香港方面，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统治18周年之际，香港的政治鸿沟仍然很深。一方呢是忠于北京及其政策的议员和活动人士，另外一方是希望有权不受大陆管控而选举香港领导人的长期居民和学生，双方经常有激烈的纷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克里斯特的报道。
虽然7月1号的抗议游行规模不像去年秋天那样大，但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没有放弃抗争。抗议者继续提出各项要求，包括提高工资和全面政治自治。他们说，北京在1989年曾经答应过这种高度的自治，但没有兑现。6月18号，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了北京支持的选举改革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香港人将可以直接选举特首，但只能在北京批准的2-3名候选人中挑选。香港立法会新北京的议员田北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ny democracy, if you look at history of many Western countries, somehow they do take.
任何民主，如果你看看西方国家，都是循序渐进的。在香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情况本来更简单些，因为95%都是华人，我们也没有宗教问题，所以我们唯一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富人和不那么富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可是我们却陷入了很烂的局面。所以我希望今后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陶杰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说，选民应当有权选择政治领导人。
因为中国早不是帝国了，应当尽快建立议会制民主。
但是这种想法是北京及其在香港的支持者无法接受的。沉默的大多数组织的代表马恩国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重要的是态度上的改变，要接受中央政府是中国的政府。
在目前，很多人担心民主派活动人士在数月的抗争之后已成强弩之末，近期之内不大可能发生更多的变革。不过要求变革的街头抗议也似乎不大可能休兵。美国之音希克里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马英九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准参选人洪秀柱背书，指出在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担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将会尽力帮助助选。马英九还同时表示，洪秀柱在两岸政策上提出的一中同表与一中各表互为表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华视新闻广场节目专访时表示，在7月19号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洪秀柱是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
洪副院长起步非常晚，那因此他还有很多该准备好的政策设施还有组织架构呢，都还没有完全这个成立。那7月19号，就这个月的19号，我们要开党代表大会了，到时候正式通过他担任我们的候选人。
是，
我想到那个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就绪了。
是，马英九表示，他7月18号结束对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3个友邦访问，途经美国洛杉矶返回台湾后，将参加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会尽所能帮忙2016大选，配合候选人和党部的需要。但由于他现在不是党主席，因此不会去参与规划。马英九说，只要洪秀柱一旦跟上进度，他的火力就可以发挥了。洪秀柱辣起来是很辣的。2000年曾经参加总统大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表示，如果洪秀柱还不跟金马体制切割的话，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不过洪秀柱早些时候曾经表示，不会为了选票与马切割。2000年大选之前， 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另起炉灶，组建亲民党，形成国民党、亲民党和民进党三大政党鼎立之势。最后，民进党赢得了当年的大选胜利，实现了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两岸政策议题历来是台湾总统候选人竞选纲领的核心之一，更是北京和华盛顿密切关注的议题。洪秀柱提出的两岸政策是一中同表与签署和平协定。洪秀柱表示，一中同表是深化九二共识，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定，要在平等、遵守宪法、和平、尊重民意与整体推动等五大原则上。马英九总统表示，所谓一中同表就是同时表达内容跟一中各表一样，我们有自己可以解释的空间。
洪副院长也发现这一点，所以他现在都常常讲，这一中同表并不是有任何的改变，基本上还是一中各表的这个格局，还是求同存异。他是强调说同的部分呢，比如说双方都这个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他认为这个一中呢是中华民国，所以跟我的主张几乎是一样的。
洪秀柱星期四拜访了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后，转述他的话说，2005年联湖会提出五大愿景，其中之一就是要达成和平协议。连战建议洪秀柱多用浅显语言说明他的两岸政策。洪秀柱说，两岸现况就是双方的主权宣示范围重叠，本来治权就是分立，要对岸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和平协定是关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俄罗斯中国关系方面，俄罗斯国内最近针对中国出现了许多与两国官方调门不一样的声音。一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警告，俄中并非兄弟，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另一名学者则透露，俄罗斯权贵阶层对中国非常失望并且反感。一名俄罗斯著名议员则说，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不会一成不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日益面向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也出现了不少与官方基调不同的声音。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阿武赞最近警告说，虽然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提到与中国友好，但是两国不是兄弟。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仅是在利用俄罗斯，把俄罗斯当成向欧洲运输货物的桥梁和走廊。当然，这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坏事，因为中国还没有想夺取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人不应该把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伙伴。阿武赞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甚至仿效。中国今天展示给俄罗斯的画面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俄罗斯人过去生活中曾经拥有过的好时光。如果1929年在当时的苏共权力斗争中，布哈林一派战胜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如果当时能够推行布哈林的多种成分经济主张，苏联经济早已经如同中国。他认为，中国当年改革开放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所走的仅是一条右翼布尔什维克之路，中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潜力现在已经消耗光，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阿武赞说，这就如同1960年代初的苏联告别农村进入发达社会一样，中国现在也走到了这个位置。中国今天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苏联过去的发展道路中都已经出现过。另一名俄罗斯知名学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洛维不久前透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俄罗斯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和俄罗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俄罗斯在背后能够获得中国的坚定支持。而相反，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对中国非常失望，甚至很气愤。在双方的接触中，中国人以挑衅性的姿态向俄罗斯展示现在谁是老大，这让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大型国有财团的老板们感受到侮辱。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闵琴科说， 与中国接近无法完全补偿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造成的损失。他说，俄罗斯商界根本不能从中国获得过去从西方所获得的技术、管理方式，特别是资金。俄罗斯波罗的海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目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伙伴，在西方制裁之际，俄罗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绕过西方，这些人期望中国能在资金、商品和技术等方面帮助俄罗斯。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中国的资金和贷款仍然无影无踪。此外，中国也没有多少更先进的技术能提供给俄罗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一直在威胁俄罗斯，想获取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土地。以唱苏联红歌闻名的俄罗斯著名歌星，同时是代表后备件边疆区的国家杜马议员科布宗说，他坚决反对目前正在俄罗斯社会被广泛讨论的向中国出租当地土地的计划。科布宗说，回顾一下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俄罗斯与中国是朋友，但是明天两国是否还是朋友，没有人知道。如果俄罗斯出现新的总统，新的俄罗斯领导人将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也是未知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策媒体最近报道，七月份目前正值中国人炮击布拉格威申策115周年。当地媒体还详细介绍了在这之后沙俄军队和哥萨克把当时在当地定居和务工的大批中国人集中起来，然后赶入黑龙江，也就是阿穆尔河屠杀的事件。中国人也把布拉格威申策称之为海兰泡，那起事件也被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与此同时，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刚出台的中国新国安法严格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报道评论说，本来就已经很大的中国安全部门和警察的权力将会再次被扩大，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俄罗斯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不管怎样，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西蒙诺夫说，毫无疑问，两国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许多合作项目正在加紧进行之中。西方制裁显然对俄中加强关系帮了大忙。当然，这方面可以讨论俄罗斯与中国今天的关系是否很自然，还是因为西方压力所致。但不管怎样，两国加强合作，这是事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星期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的峰会。这是五月份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两个月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这次会晤之后，普京总统也会在九月初访华，出席中国的阅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会面，就阻碍核谈判的关键性分歧进行讨论。谈判没有能够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选民在星期天就希腊是否接受欧洲救助条件的公投中投反对票。齐普拉斯星期五讲话时说，公投中投反对票将给希腊带来一个有尊严的在欧洲生活的机会，并给雅典在欧洲债权人的谈判中更多的谈判筹码。一架瑞士太阳能飞机呢，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6点在夏威夷降落，完成了一次飞越太平洋的创纪录的航程。美国独立日庆祝之前，各地加强保安。之前的安全部门对7月4号节日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发出了警告。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奥巴马总统下周二将在白宫会晤越共总书记，并就贸易和其他议题举行会谈。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